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感谢主给我再次有这个机会，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，与各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在一路上来的时候，我还看到这个 Sandy Storm 所残留下的痕迹，路旁所倒的树啊，还有些还没有处理完毕。那还记得上一次我在各位当中与各位一起敬拜的时候，好像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嘛，我们是在那边的小屋子里头。不过呢，真是别有一番风味，真是看到主与我们的同在，也深深的体会到弟兄姐妹同心合力在主里头的搭配，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扶持。我也在这里头，再次让我思想到一件事情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。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不是哈，但很多的时候，在转眼之间，这一切就消失了。所以，我的孩子在这一次的事件里头，虽然我们家已停电了三天72个小时，但是我们都学会了一个感恩的功课。没有说很多东西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，其实不是理所当然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，这样子，我们以这样感恩的心来度过每一天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心里头对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神会更亲切、更敬爱他。那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来思考的这一段经文是在出自雅各书，我相信这段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。那第一段是这样讲：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意大利的有一位作家叫做大众啊 Dumas， 他说愤怒是片刻的疯狂，所以你要控制感情，否则你的感情情感就要控制你了。那我们箴言书的作者也说到，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，制服自己的心强如取城。就是讲到愤怒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就想问问各位啊，你们觉得你们的脾气怎么样？有的微笑，有的在默想，有的在沉思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在这下面这几个问题中，你心里头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啊？我认为我的脾气不好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你们不讲话就是表示你的脾气很好，感谢你。哎，脾气好真是家里头的幸福啊。第二个，我生气的时候会情绪激昂，难以控制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
同意
啊，这有个很诚实的人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会一连生气好几天。同意不同意？不同意，同意。所以我们这里头可能有些人一生气的时候会生气好几天。第四个，我很少想到我需要改变我的脾气。你们同意不同意？同意。啊，最后一个，发怒的时候我有一种得胜的感觉。你们同意不同意？不太同意。所以你们在发怒的时候没有那种得胜的感觉，你们发怒的时候都是对的，而并不是因为要显示说哎呀我感觉很好而发怒。其实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脾气，对于自己的认识可以从多方面来了解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测验。那这里就实际上是讲到了一个怒气的问题，怒气是很难控制的一个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体验，做姐妹们的，哇，你们都很温柔。做弟兄的呢，都默默不语。所以我就不知道说你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。不过 anyway， 不论我们站在哪一边，我们都需要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他说在箴言书上特别讲到了这
对于发脾气的人，他有几个特征，他是这样讲的：轻易发怒，这个人呢，他就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，被人恨恶。所以轻易发怒这个字呢，在英文里头他就讲 quick temper， 就讲到脾气来得很快的这种人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段里面讲到，他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往来。好生气的人就是这个 very easy to get angry， 就是很容易就被激怒的人。那另外呢，暴怒的人呢，他 temper， 他脾气呢，哦，来的时候真的是受不了，就像这个狂风暴雨一般。今年是还讲了一句话，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：“宁愿住在旷野，不可以什么，不可以死气的妇人同住，就是发脾气的妇人同住。”看到，就说这一个脾气，真言对象的那个脾气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描述。当然，这里不是只讲到说姐妹的话会发脾气，其实弟兄们的脾气也是这样。希伯来文里头讲到这个容易发脾气、好发脾气的人，他的意思是讲到鼻子很短的人。我们彼此互相看一下，鼻子很短，还是因为这个气啊，你看到在卡通片里头或在电影里头，你看到那个他用那个牛啊，牛生气的时候，他不是从鼻子里头有冒那个气这样画出来，卡通片就是这样子。那个当人的那个鼻子短的时候啊，这个气一下就出来了。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啊，表示说这样子的人是一个爱发脾气。还好我们的脾气都不短。所以脾气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那脾气又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。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同工，这位同工呢，他非常的有恩赐，他做事情非常的有计划，他教主日学教得非常的好。但这位同工呢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，所以呢，在教会里头与弟兄姐妹搭配服事的时候呢，他就产生了很多的困难。因为假如说别人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时候，跟他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，他常常就是以发脾气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这发脾气方式不一定是像说打你一顿啊，骂你一顿，但是他在言语上就显得非常的困难。所以呢，像这样一位有恩赐的人啊，神却没有办法用他，所以觉得很可惜的。并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，而是这个人就是因为自己的脾气的原因，所以发脾气常常会带来很大的代价。当你脾气不好，当你的脾气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在你周遭的人就会常常把你给勒住，把你给贴上标签，所以呢，你就会成为什么？成为拒绝往来户。因为人为什么要去动不动就去踩到地雷呢？享受你的脾气呢？所以，对一个发脾气的人，或对发脾气这件事情，他本身他一定是有代价。你们觉得一个常发脾气、爱发脾气、脾气火爆的人，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？很好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没有，你们会存着什么的心理来对待他？你们会不会跟他保持距离，以测安全嘛？对不对？这是很自然的，这是一个代价。所以发脾气的人，脾气本身会有代价。那箴言书上又讲到，好发脾气的人会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会多多犯罪。你没有想到，在发完脾气之后，或正在发脾气的当中，我们个人的言语怎么样？我们讲话会很柔和吗？假如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正在为一件事情争吵，我心里头很愤怒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讲说：“亲爱的，你长得好漂亮。”我会不会这样讲？我心里头会怎么讲？就是杀千刀，真是倒霉去了你。当怒气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，我们的理智在哪里？ 我们的理智就不见了。我们那时候完全让我们的情感来控制我们，所以一开始他说怒气是片刻的疯狂，所以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很难控制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很没有理智的，以至于我们讲的话事后听起来我们觉得我们很愚蠢，对不对？还有发脾气会怎么样？我们刚刚讲到发脾气会出言不逊，会出言伤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发脾气，讲他考试总是考不好，你跟你妈一样的笨，然后我们家反过来讲了，你跟你爸一样的笨，不但骂了儿子还骂了谁？真的我们是这样想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里头没有那个理智去思考去判断，我们的话就很快的就从我们的心里头就讲出来，那时候我们就讲得先后，你爸也是我嫁的，你妈也是我娶的，要笨就笨在一块儿。我为什么这样讲他们呢？我讲他们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看这个代价。还有常发脾气的人也常常容易跟人家产生口角。最后呢，发脾气的人会让人犯罪，犯罪的结果是什么？不但得罪了人，不但让自己受到亏损，犯罪的最后的结果是让上帝的荣耀受到亏损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讲到脾气是一个很难控制的，脾气一个好发脾气的人他要付上代价，脾气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破坏，会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问题，会让自己事后觉得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羞愧，发脾气最后还会让人怎么样？羞辱了上帝。那好，现在问什么？我们怎么样去做发脾气？我们是不是要从最年长的开始来问这个问题？因为最年长的最有人生的经历，最有修为的人，我们能不能靠着自己的修为来说，我让我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？行还是不行？你们想，我先这样子问，你们想不想不发脾气？假如你们没有这个欲望，我不想，我就是喜欢发脾气，发完脾气以后让我有一种得胜的感觉，哦，那种感受相当的好。那这样子，我想今天你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，没关系。但是你要想说，我真的想成为一个能够不发脾气的人。圣经没有说发脾气是错误，但是我要学会我怎么样处理我的脾气。处理我的 anger， 处理我里头的愤怒的情绪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好好学。第一个，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修为，能够达到这样子处理我们里头的愤怒。我看马教授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他是一位很有聪明才智的人啊。假如说不能的话，圣经有没有提供我们什么方法，或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原则，怎么样来处理我们里面的情绪的愤怒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不停来思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独居住的人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团体，我们的一言一行，我们的脾气不但会影响到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脾气也会影响到整个的家庭。从小的方面而言，假如只是夫妻两人，就影响到夫妻两人；假如从大一点的层面，我们在公司里头，它可能影响到我们在公司上，在公司里工作的升迁、各种表现的机会；在家庭里头影响的层面就更广，在教会里头那更多。刚刚想到那位成功的例子的时候，我心里头真的是有很深很深的叹息。因为当人因为这样子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缺点，其实我每个人都有， 我们就说很不感谢神。既然神没有办法使用，神在我们身上所赏赐给我们恩赐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损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亏损。这不但是个人的亏损，这也是对于这整个教会的一个亏损。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这个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脱下我们的帽子。脾气实际上是每个人，怒气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处理。怒气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的。我们这些都有问题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在 teenager 的时候，在14岁到18岁的这段时间，我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脾气多么暴躁的人。我一直以为我脾气很好，很温柔，其实那是表示我自己不认识。这一方面，第二方面，我没有那个环境让我把里头的那个暴躁的性格显露出来。所以当我儿子在那段时间的时候，14岁到18岁那段时间，我跟他说什么，我说东，他就跟我讲西，我说往这边走，他就往那边走，我说吃这个，他就要那个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脾气有多么的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俩讲话经常是话这个三句多的，讲了三句就要开始一年，我就开始了自尊，话不多一点三句多，而做父亲的讲到最后讲不清楚讲不完全的时候，就拿出父亲 I'm your parent 这张王牌来压他。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上帝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帮助我，怎么样来处理第一个我里头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他不听我的话，所让我里头所造成的问题。假如我没有办法处理我自己里头的愤怒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来教导他，我就会用这些很原始的方法来教导他，而不是从主神的原则中来帮助。所以那4年的时间，我就在学习一个这么简单的功课，怎么样出于我的愤怒的情绪。我不是说我现在不会发脾气，我还是会的，但是我也慢慢的在这样子的过程中，我学习怎么样来处理这个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处理。人为什么发脾气？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为什么讲叫我们快快的听，叫我们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？为什么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？对鼻子短的人就很困难，对不对？他听到一句的时候，他里头的心马上就反应了，反应了以后就产生了行动。这就是当时我跟我儿子的状况。我跟他讲说好好的做功课，他说对，我跟我同学约好了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。我当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里头那个不满的情绪就马上出来，那我的言语就变得很苛刻。假如我学会了慢慢的听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的话，我相信我们俩之间，我跟我孩子之间是一个很美好的。但问题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？原因在哪？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圣经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的人的怒气并不纯粹神的怒气。当我们认为我们都是对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就有权利做最后的他 final say， 做最后的处理。那假如说跟我不一样的话，那我要怎么处理他呢？我当然就是以我的权威来讲。但是我们真的都对吗？我们 always right 吗？我们都对吗？我们发脾气的时候都对吗？我们里头有没有自律？我们里头 我们这种堕落的人里头有没有不完全的地方？其实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说，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义，我们就要成就神的意义，成就我们自己的意义。我们以自我为一个出发点的时候，我们所看的一切的事情就是我是对的，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。我们在公司里头上班，我们的老板是普通的这种态度，所以美国很流行一句话，他说 It's my way or highway， 对不对？你是要跟着我走还是 your up？ 老板为什么会这样说？他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的。所以当每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，当每个人在心里头动怒的第一件事情，你侵犯了我的权益，我是对的。我跟我处理我孩子问题的时候，我也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我想你说要出去玩，我说叫你好好在家写功课，我认为写功课的这件做 homework 这件事情是对的，一定吗？可能很多事情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本身，我们里头并不是那么有心，并不是那么清楚，并不是那么的团结，以至于我们在处理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动机常常是一个快速，但是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夫妻之间也是一样，夫妻之间为什么会发脾气，会有这样子的口角？我们都是在坚持我们自己，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婚姻前面几年的时间，就是在吃炒饭的过程中，在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。我们家的那一位的脾气也是很坏的。我常常在信主之后，我就常常跟他讲说，我们两个要好好一起来念这段圣经。这是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念的。我们要快快的听，要慢慢的说，要慢慢的分。其实我叫他念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心里头就有一个想法，你知道吗？圣经在讲的就是你。我忘了圣经在讲的也是我。那另外一句，另外一节很喜欢，我很喜欢跟他一起读，就是含怒不要到神国。有的时候他三天五天因为生气在那边不跟我讲话了，然后夫妻之间必须要沟通的时候写个 note。或者是叫我的孩子跟他讲，去跟你爸说。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的问题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生下来我们就会懂得明白这个问题，我们是不断的在处理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呢？假如说修行不能够让我们里头真的处理到我们的问题，那我们要怎么样？雅各到底在告诉我们？今天透过了这段经文，他到底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？假如我们知道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去处理它，这问题永远存在。假如我们知道这个问题，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它，我们的问题还是永远存在。永远存在，我们刚讲到怒气会带来的种种的问题，会附上各样的代价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面对它？所以，我们来看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，因为前面讲到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义，所以注意这个所以，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淫的邪恶和温柔的心，领受那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。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事实，他说看，这就是解决这怒气的方式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淫的邪恶，和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。什么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里头的问题呢？我们人堕落了，我们人里头有了私欲，以至于当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显出我们自己是对的， 我们的智义，但雅各说，你们的里头每一个堕落人的里头所存的是污秽和邪恶。那这污秽跟邪恶要怎么样能够把它给除去呢？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些栽种的道。只有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头的时候，我们里头的污秽，我们里头的邪恶才会被除去。所以不是靠着我们的修行，不是靠着我们人生的经历，我们要靠着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。这里讲到脱去，这里讲到领受，特别是领受的时候，在这里用到领受神的道。领受可能我们在想到就是一个接受，但是这里有它非常强调的重点，不但是接受，还要快快的拿去使用，存在心里。像我现在就懂，今年女儿今年要上大学，今年在这个Thanksgiving的时候，就他说吵了好久，他说他要一个电脑，他要一个 Mac。我说这样子的话，我上了大学几年，我就可以用这个电脑就好了。其实就是做父亲的心早已经同意了他这样子的做法，只是一直在等到比较适合的时机再跟他买这东西。好吧 ，Thanksgiving 的头一天大家都叫做是一个 Black Friday。其实现在 Black Friday 已经不是什么 Black Friday 了 ，Black Week 或者是 Black Month 或 Black Year whatever。但是呢，对于这个 Apple 的这个产品，它真的是在那，真的是在那段时间，有些厂商它就提供了很好的折扣，所以我们就也利用了这个机会给他买了一个电脑。当他买了这个电脑寄来拿给他，你看到他真的是欢喜的领受啊！他并没有说another time 是吧？放在那里，拿到的时候电脑好开心，抱着呢。我看他第一个晚上他就抱着电脑睡觉了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有了电脑，爸爸妈妈都不要礼物比较重要。心里头有点酸酸，但是你看到他领受的意思是什么？他领受的不是说接上就放在那，他领受，他欢喜的领受，他马上来使用，他很开心，他把这电脑弄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开始来使用这个电脑。当我们在这里听到雅各对我们说，你们要很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，这个栽种的道要在我们的心里头，我们要用这个道。我不是只知道了这一件事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读一读，读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关系，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听一听就是讲得很好，不错，这故事很好听，这真理很动人，接下来呢走吧。所以雅各在这里继续的说，提醒我们，继续的警告我们。他说：“你们脱去污秽，是因为你们领受了神的道。领受了神的道之后呢，有哪些状况？我们再接下来看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的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面对镜子，看自己的本来的面目。”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面目，他的相貌如何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得自由的律法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但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的。我们看到真道，真道能够给我们生命，神的道给我们生命，神的道帮我们脱去我们心里面的肮脏跟着污秽。因为我们旧有的人是错的，我们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习惯，有很多不讨神喜悦，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，在我们愤怒的时候，我们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处理一切的事，所以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是错的。但雅各在讲 no， 不是的，
要让神的道在，因为神的道给我们带来生命，神的道给我们带来圣灵，神的道给我们带来智慧，神的道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光，路上的光。只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才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，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邪情私欲从里面慢慢的慢慢的解决。神的道还能怎么样？在这里讲到神的道那使人得自由的律，神的道是使我们得自由。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，当然律法是神的话，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什么。所以我就问各位，这律法到底对我们是一个捆绑，还是给我们带来自由？你们觉得律法给我们带来的是捆绑，还是给我们带来的是自由？要理解这一段经文，其实在我们人生中，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思考。对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帮助，就是我喜欢去爬山，或者是喜欢去我喜欢去爬山，还有另外一个活动。那在爬山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就爬到那个山了，它那个山的那个路啊，非常的长。那另外一边呢，就是一个悬崖峭壁。掉下去的话，就是几天死，就一定是很深碎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走这山路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寻找风景，那很危险的。要一个不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掉下去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们为了保护这些爬山的人，他们在旁边就装了一些栏杆，让人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的上。那我问你，这个栏杆的本身是给我们自由，还是给我们限制？给我们自由，对不对？你们同意吗？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有了这个栏杆，我要跳下去，我就没办法跳下去了。这栏杆给我们自由，只要我们在这栏杆的这一边，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在那里行走，欣赏风景。继续的往上，那个就是神的律法，就像这个。只要我们在神的律法的里头，我们就是真正的有自由。当我们超过了神的律法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掉到那山谷之下一样，我们就很自由。所以，当我们照着神的律法去遵行去做的时候，我们里头真正的得到的是一个自由。那我就待会讲。我们发脾气是不是一个自由？我们发脾气是一个自由，我不发脾气是不是一个自由？不发脾气也是一个自由。你觉得哪一种自由你比较喜欢？当然是不发脾气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发脾气，我也不发脾气。那有对发脾气的人而言，他当然喜欢这个。对我们这些这属神的儿女们，我们真正知道怒气的代价、怒气的后果、怒气所带来的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当时愿意成为一个能够处理我们怒气的人，能够知道怎么样不去发脾气。但是这不是靠你说的，这不是因为我们年纪，这也不是因为我们学识的人，这只有是神的道在我们的心来帮助。神的道怎么在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？他这里讲的很好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单单的听到，你们要行道，因为单单听到的人就像欺哄自己。那行道的人呢？怎么行呢？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面对着镜子，看他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了走了，走后随即忘了他相貌如何。”所以他用照镜子，他当然这里不是在讲美容学了啊。我想姐妹们应该比弟兄们更有经验，照镜子 大概在你们的生活里头占了蛮大的一个部分。我的女儿就是，我的女儿今年17岁，她早上起来的一个小时准备的时间，大概是有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的造型。我知道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对于他们的外貌是非常的重要，
所以照镜子通常有三种反应。第一种反应，哎，是我吗？他会有个地当哎呦，他不会承认这个镜子里头是我。
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，讲到有一位女士到一个艺术馆里头去参观这艺术馆里的画。在这里头，他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很美的这个画在那里。到了最后呢，他要离开之前，在那里在参观画展的人呢，有个等员工就问他说：“你对今天的画展你有什么感受？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我们讲一讲。”他说：“哇，你们这边的画展真是收藏的实在是很好，很有价值。可是我一口时间啊。”就是在那边那个角落上，那幅画好像与这画家里面的所摆设的不相称。我那天说，哦，那你来带我看看到底是哪幅画？假如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会考虑不把这个画展示在这里。他就走，带着这个员工就走过去了。那员工说，哦，你看错了，那不是画，那是一个镜子。所以当他在那里欣赏那幅画，站在镜子面前欣赏那幅画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在镜子里